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每一位来宾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恩典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万喜良牧师。万牧师，当我在看到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不太明白这些事是怎样发生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之上。不过今天当我在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他其实对于台湾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我们听听他讲话的声音，然后来猜猜看他是来自哪里的。万牧师您好。
你好。
是万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小时候是在哪个地方长大？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州啊、马来西亚一共有13个州，所以有两个州属呢是在东马，所以我是在沙巴的一个的州属。
是，那这个沙巴我们可能平常会听过这个地方，但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生活环境，然后还有你是怎么样长大的？
沙巴呢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的州属，那我生长在一个呢也是多元种族的一个的乡区，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跟这一些的乡区的这些的民族呢一起的相处，所以呢几乎周围的人呢华人是比较少，所以呢其他的原住民呢是会占比较多数，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的成长。
是，那你刚刚讲到是乡区，所以说可见不是一个城市。那乡区的话，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是在山里面吗？还是就是一个比较荒凉的、没有被开发的地区？
是的，它就是处于在一个比较荒凉的一个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没有水电的供应的，所以只有自己去发掘这一些的水工啊，或者是用一些的柴油呢来作为一些的用途啦，所以就没有像一般的电流的供应这样。
是，那你说你小时候必须要自己去找水，然后需要用柴油，然后来供应家里面的这些能源的需求，可见你是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长大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叙述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生活状况啊？
我家里面有九个兄弟姐妹，所以我父母亲呢都是靠着这些农业为生，都是种稻啦、种菜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家庭的这个的工作，无论大或小，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要帮忙父母亲做一些的家务，还有去到一些的稻田也帮忙这些种稻等等所以呢还有其他的工作只要维生的我们都要去做，所以父亲一吩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就可以休息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是没有这个休息这个字啦。
是，那你说小时候就要帮忙家里的农务，然后要做这些事，但是你还是有去上学，然后还是有学习吗？
有的，我们还是有去上学。当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偏僻，所以呢交通都很不方便。
嗯，
所以呢在这个乡区呢是每一天呢只有大概两部到三部车。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早上呢我四点钟都要起来，我们就要预备早餐，然后大概早上五点我们就要出到那一个停车的地方，就是等车来接我们到学校。大概离学校都要大概是要两个半小时。
我要搭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而且那种的交通呢也非常的设备就是公路呢也设备不是很完全，所以一到下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就遇到很大的考验，有可能我们都不能够很顺利的上学，所以遇到一些的拦阻。
是。我看到您的资料，您说其实上学对您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挣扎，就是我们听到现在两个半小时，代表说你一天其实就要花五个小时在通勤上一来一回。那如果说遇到那些天候不佳或者是特殊的节日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
呀，遇到下大雨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很常会遇到，我们去到学校都会常常会迟到，
嗯，
都会跟老师说，因为发生什么的缘故，造成我们不能够来。
嗯，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上学的时候，老师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面对一些的困难，因为太远的缘故，可能遇到有一些的土崩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盐水啦这些的情况，所以就造成我们就不能够很顺利的去到学校。
是。
嗯，
那其实您从小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你知道基督教是怎么样进到你的家庭的吗？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模糊，因为我们只知道父亲跟我们说他就是基督徒。
嗯，
然后呢就是偶尔有时候礼拜星期天，然后就安排我们去教会，但是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相当的偏僻，所以我们要去到教会呢，车辆也是成为交通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交通我们就不能够去到教会。
嗯，
所以只是立场，只是去到教会只是履行我们父亲所要我们做的，就是说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但是他也没有让我们知道说要去教会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是。
所以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只是有诗歌听一听，有小孩一起的交流一下，这样就好，然后最后就回家了。
是。但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其实伊斯兰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然后很多人也是穆斯林。那你小时候知道说你是基督徒，对你而言这个宗教纯粹是爸爸的宗教，然后你只是听话吗？还是你其实对这个宗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然后有感觉了呢？
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只是对宗教只是没有任何的一种的感觉，只不过是因为要尊重父亲所以呢并没有意思说一个自己的信仰。
嗯，
所以去到学校的时候有时候听到有基督教有或者是伊斯兰教这些等等，对我而言这些对我来说是相当陌生，我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我只是过的是说我能够过一天就是快乐一天就是我的人生。
嗯，
我没有去想到这一个的宗教的问题。
嗯，那当你小时候是很穷困的时候，或者是我相信有很多很难过日子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你有跟你爸爸口中的那位上帝耶稣祷告过吗？
偶尔有时候听到爸爸的那种口头禅，他就是说要祷告，但是我也问过说什么叫做祷告。那因为那时候因为家境的问题忙碌所以父亲也很少意思说讲说这些有关于基督教有关于他个人的信仰，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呢只不过只是一个口头禅罢了。并没有是说我们怎样去跟上帝祷告了。
嗯，所以说在当时其实这也就是你父亲的信仰，然后在你童年的时候你只是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子，这个东西并没有深植入你的心中。但是当你在 观察，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你父亲好了，跟其他的一般人，在你心中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我父亲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活出他自己的信仰，所以我是从我父亲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生命里面看见他怎样把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就是让我在生活从小的时候他凡事都会晓得怎样去依靠主，虽然他的家庭背景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但是呢他却是凡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优先呢他就是想到上帝，就是说我们向上帝祷告，但是他也没有说真正是说怎样教孩子怎样祷告，只不过他自己用他自己的生命活出一个的榜样来。
是万牧师，另外我还在资料里面看到说，就是小时候教会其实有曾经为你们家安排一个住处，然后这个住处可以让你们通勤不要那么辛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是的，因为教会了解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交通，我们上学常常面对这个不能够上学这个问题，所以呢教会就在教会的地段呢，他们就盖了一间的小房子，就安排我们这些求学的这些兄弟姐妹都能够居住在这个的地方，能够距离学校呢大概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就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还要负责那个乡下的这些的
农务，
所以呢我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的辛苦，那我就也觉得我还是陪伴我父亲，跟父亲一起，因为那个农务太大了太多了，所以我就还是陪伴我父亲，所以我就很少意思说跟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住在另外一个教会为我们安排的这个的家。
那当时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当然接受了这个教会的好心意，你们是感谢，就你而言，你是感谢教会比较多，还是感谢耶稣比较多啊？
那时候我想我优先的我是很感谢教会，因为教会他们愿意这样无私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只还为我们安排更好的一个的生活的一个的方式，就是解决我们在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呢就这样的过程呢也让我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时候，或者少年的少年团呢，就让我就那一段的时间开始就有接触这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神的话语的教导。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听听万牧师他的特别的人生经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段来聊一聊在万牧师还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万牧师说他的中学时候其实学校里面有开设一些基督教的信仰课程这些的，但是其实你好像也有的时候去有时候没去，那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参加这一个基督教的一些的活动的时候是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很受很大的约束。因为时间一到，这个的老师呢就会在点名或者是很要求，有时候就看我们的一举一动，常常就会很严厉的在当中来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课程我们就想尽办法，我们就会
逃课
所以就不想参加，因为每一次参加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老师都会很针对我们这一些比较不听话的这些的学生，所以透过信仰常常就是来管教我们。
是，那当你还是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家里的贫穷状况其实是没有改善的，对吧？
是的，家庭的情况是没有改善的。
是，那在穷困的过程中 你的自尊心对于一个青少年是有受到影响的吗？
有的，因为我们贫穷的生活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的衣着，我们的一些的行为，别人都看在眼里，有时候就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贫穷的时候就是常常会被别人看不起。
是，那你有没有记得你曾经被奚落、被嘲笑的画面呢？
是的，有的。记得有一次呢，刚好逢到这华人的节气，就是中秋节的一个的早上，那父亲就叫我是说跟他一起到这个菜市场，能够买一些的肉类，来一家人能够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庆祝这个中秋。那一天早上，当我父亲因为他钱带的不够所以呢不足够，所以呢他就想买猪肉，能够让家人有一个的享受这一个的节期。但是这一个的卖肉的这一个的老板呢，他就跟我父亲说，他说没有钱就不要吃猪肉。那我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他简直就是在嘲笑我父亲。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生气的，我就冲上前，几乎要去怎样去管，就是要教训他。
嗯，
所以你怎么这样看不起我们呢？就是这样的方式。所以我父亲就看到我这样的冲动，就马上就阻止我说，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会造成的不好的一个的局面啊，应该是要用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方式。那我就跟我父亲理论说为什么，但是我父亲就是说不是我对不起他，是他对我们的不了解，所以他才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那父亲就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他说我们不可以就是说以恶报恶这种的现象，更加呢这是我们不能够意思说记在心里面，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才说了这样的一些的重话。所以呢虽然我们听得不舒服，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个叫做忍气吞声。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一直放在心里面，一直都很
耿耿于怀
对这件事情啊。
是，那你那个时候可以明白为什么父亲身上有这种愿意放下，或者是愿意忍气吞声的这股强大的力量吗？
呀，我父亲他就跟我说，因为他在二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也面对这些人的这种的嘲笑甚至他也受到生命的这种的危险威胁，但是他就是在当中用神的话能够来勉励他自己，来鼓励他自己。他说若不是神的话在当中来帮助他的话呢，他可能他就会寻找就是自寻短见这是因为神的话在当中来引导他的时候，他说面对怎样的羞辱，他就想起一句话说，他说那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受尽人的那种的羞辱，但是主耶稣回应的一句话，他说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而且前面的一句话是说怜悯他们。所以我父亲就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一直在当中来提醒我的时候，那让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那我在主日学的时候不多不少主日学的老师也有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让我联想主耶稣真的是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吗那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一句话的这一个的意义。
可是父亲虽然讲说他们不知道要父赦免他们，但其实当下你也不太知道是不是，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赦免他们。所以说在你耿耿于怀的这个当下，其实你把这个窝囊气含在心里含了多久？
我想这句话喊了有好几年，大概两年的，就是有三年的时间。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当父亲阻止我的时候，我就回到家，跟兄弟姐妹说某某人今天早上说了这样的一个重话来嘲笑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我们就要恨他，不可以怎样 那后来父亲一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父亲就知道我就很快就会可能会闯祸啊，所以呢他就这段的时间他就真正的就是用神的话语很认真的来教导我，来提醒我做任何的事。我出门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就一直叮咛我，他说要学习忍耐，要学习原谅别人，不可以很冲动，不然的话呢会犯上很大的这些的错误啊。
嗯，那你是在什么时候真的有觉悟说，对于这件事情你放下了，你原谅了？
嗯，我在17岁的时候，我本来教会就有提醒我是说，已经可以接受一个叫做我们叫做坚固的信仰见证礼哈。那父亲因为看到我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没有鼓励我，就没有要求我去参加，反而阻止我，跟负责人说我孩子不适合参加，因为他的生命还不能成，还不成长。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怀恨，一直怀在心，我到底要在哪一方面的成长。
嗯，
所以呢我就问我父亲，所以我父亲说你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尤其是在这个原谅人这一个的功课。
嗯，饶恕人。
饶恕人。
那你是什么时候通过你父亲的认可，然后你觉得你的生命是真的懂得如何饶恕那些你的仇敌呢？
当我进入18岁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朋友啊，就是高年班的同学，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家。
嗯。
啊，意思说刚好他就跟我在学校是很要好朋友。那时候我去到他家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一个我熟悉的人，就是那一个曾经就是在那一个菜市场用一些话来嘲笑我父亲的人，就是在他家当中。
竟然在一个聚会里面这样见到了。
那我就问对方说那一个人是谁，所以那我的朋友就说那个是他的父亲。那我就想尽办法，是说我就想借助很多的理由说我要走，我不想看到这个的人。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说，说那你就不要离开嘛，那你就先用过晚餐过后才离开嘛。那我就答应他。没想到当要用餐的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位的主人呢，他就站出来说我有话要跟大家说。
嗯，
他就是讲述他个人曾经在过去他犯上的一些的言语上的这些的问题，就是用言语上能够来嘲笑别人，来贬低别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所以特别尤其是他曾经对一些穷人呢说过一些的话啊，他是在当着很多人的面前，他就在分享他个人的这一个的事情。
嗯，
因为他说他已经信了主，他说他就愿意能够向大家向神能够来公开他自己这个的错误。所以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挣扎，我在想我要不要原谅他。
嗯，
那他既然已经站在人的面前都说他承认他的错，那我呢，我愿意不愿意呢？那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一个很挣扎，很挣扎的过程的当中，我就想到这一句话，想到说他都愿意，那我为什么不愿意呢？那我只有那时候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的声音是说，你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的功课。
嗯，
啊，那我就想起我父亲说，那你在原谅人的这个的功课，饶恕人这个的功课似乎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成长。
嗯，
那我就鼓起那个的勇气，那我就去走到他的面前，跟这个主人说，我就是你曾经在某一天在这个菜市场，当我父亲钱不足够的时候，你就在当众面前能够来嘲笑他的那一位的孩子。后来他就眼睛睁大大的看着我，他就跟我说非常的对不起啊，他一直跟我说对不起都很多次。那我看到他那种的行动，那种的诚恳，那我为什么说不出口呢？那我就想到是说，他可以这样的坦诚，那我就跟他说我也可以原谅你。那既然是一个生命可以被改变， 他，我想我也可以被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手握着手，我就跟他说我也可以原谅你。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回到家跟我父亲说，我跟我父亲说我已经原谅了那一个曾经在市场上就是在嘲笑我们的那一个人，他已经信主了。我说我已经原谅他了，我已经饶恕了他，而且他是某某的一个我同学的一个的父亲。那我就跟我父亲说，我父亲也非常的感恩，他就跟我说继续学习啊，因为这个功课是没有
结束的一天，
没有结束的一天。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我的一个的突破。我不再怀恨在心，我不再把他过去所说的话怀恨在心，我就敞开自己，我就可以接纳他。因为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耶稣也曾经这样的一个接纳啊，就是在他身旁的两个强盗，所以他可以接纳他的时候，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愿意就是说放下。所以那个是我生命的一个的成长的一个的过程。
是，那从道歉饶恕的这个聚会，距离当初就是被嘲笑的这个事件，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
有两年半的时间。
有两年半的时间。哇，我们听到麦克风前面的万牧师，他分享他在青少年的时期，上帝让他磨练了两年半，必须过着如刺在梗非常难受的生活。但他面对到在未来的一个聚会里面，竟然这个得罪他的人也成为基督徒，他参加的这个聚会让万牧师可以有一个生命的更新。在更新的过程中，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饶恕，什么是被得罪以后真正的放下。而这个放下的功课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志力而已，而是两个人，得罪人的人或者是饶恕人的人，在这当中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们有这样的经历而有不一样的转变。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孤独的时候，谁来陪伴我？伤心的时候，谁来安慰我？牵我手，谁是我朋友？一个微笑的声音，轻声对我说，寂寞有耶稣关心我，他牵我手陪我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朋友，他牵我手陪我走，此生爱锁牵引着我，牵我手每一天不放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万牧师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翻转。这个翻转是他从一个靠着自己力量，那可能其实他也很努力想要成功的一个青少年，但是他发现了人生其实真正在当中运行掌管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万牧师，你在后来你就开始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吗？
从那一件事里面，我就学习了，不断去学习，不断的去追求，原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有许多我们人生的功课要去学习的，所以我就朝着这一方面，父亲也不断的一直在叮咛我，也是说他想，你既然已经饶恕了别人，他说其实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是有很多教导人这个处事待人的这些的功课来去引导你能够来去走人生的这个的道路。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以往呢我就在这个学习的态度上就有认真的态度去学习了。
是，所以你就稳定的聚会，然后也参与不同的服事吗？
我就参与教会的一些的只是团契的一些的活动罢了，还有一些教会主日崇拜，做诗会啊等等这一些，还有做帮忙做翻译啊这一方面的功课。
那参加了这些聚会或者是参加这些服事，对你而言有什么得着吗？
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还有限，因为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是因为没有牧者在当中来带领，是我们自己要想要学什么就自己去学，或者是问一些的长辈。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来讲呢，就在学习方面呢，还是不断的在摸索。
是，但是我看到资料上写说您在青年的时期，你其实在一个场合之下，你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聚会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来龙去脉？
刚好那时候教会就一年一度的，他有办这一个的奉献者研讨会。那时候那我就看到有这样的活动，那有长辈的这些的提醒，也是说鼓励去参加，那我就那时候去参加这一个的研讨会的时候，刚好讲员就在当中讲了一样的一句话，他说在世界上有一份的工作是一个永久性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比任何的工作还要有意义的，那就是去抢救灵魂。那我听了这一份的工作，他说又没有受时间的限制，那我就那时候有一股的冲动，那我就说我也愿意是说参与这样的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那我就很单纯的心就是走上那一个奉献那一个的觉知的这个的的
舞台。
对。
是，那走上了这个台上，当时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意义吗？
很感恩的就是讲员他讲的时候，那我就清楚的知道是说这个的工作呢是要抢救灵魂的，就是要领人归主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过去我觉得是说生命影响生命这一块，就是回想那时候我怎样去原谅别人，怎样去接纳别人，也看到那一位曾经嘲笑过我的人，他怎样信主，他的生命活出一个这样有意义的一个的榜样，那让我看到，我觉得还有许多我身边还有许多的人， 还没有信主，那我就觉得是说，我也透过我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来去跟他们分享我如何的去接纳别人，去饶恕别人这一个的功课，所以我就在这方面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的计划，怎样去让自己有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对神的话语。
是，那这个聚会结束以后，你有做什么实质的行动吗？
聚会过后呢，我就回到去，我就有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有跟我父亲说，然后也跟教会的一些的领袖说，那他们对于我那个时候有年轻人可以奉献，也可以走上这一个的全时间的，他们都非常的鼓励，都非常的积极，所以有一次呢，我记得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提起这件事情，那我父亲呢，他就用餐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正好今天晚上我也有话要跟你说，那我就想到说，原来父亲可能有什么有后事要交代，但是后来呢，我所知道的是，我父亲在我过去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他每一个晚上他都习惯性的祷告，就是睡前他祷告，就是希望他在当中有孩子能够有一个被上帝来使用。那我回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说是不是我呢？因为我想到应该是我的弟弟，因为我弟弟比我还要优秀。但是后来这样的一个的结局呢，原来上帝就是他透过我父亲这样提醒我，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其实祷告了，其实他说上帝已经听了祷告，所以他就跟我说他非常的鼓励我，非常的支持我走这一条这个奉献的路。
是，你听了父亲当时对你的这一番期许，然后也说他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很久，你心里面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心里面好像就放下一块的大石头。
你是怕本来父亲不同意吗？
我认为父亲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想到是说因为父亲过去辛辛苦苦把我们养育长大，就是希望能够我们长大了能够进入社会工作，能够来帮补他的一些的
生活经济上的需要
来减轻他的重担。所以我没有想到父亲他就是很轻松的就是讲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非常的支持我，他觉得是说神在垂听他的祷告，然后他就送给我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既然要走这一条的路，你要踏上这条路，他说父亲没有送给你什么，只是送给你几句话，就是永不后悔，这一句话。我就听了父亲这一句话，那我就是这样，就是计划，意思说要怎样走这条奉献的路。
是。那听完了这句话，领受了这句话之后，你开始怎么样的日子？
因为我教会当时都没有牧者，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我回到社会工作。那社会的工作的时间呢，就让我没有机会太多的稳定聚会，所以就造成了我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的以前所决定的东西呢，就慢慢似乎有一些就感到一些半冷半热，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记得就有一次，就我在出差的时候，我回在路途中回来的时候就发生车祸。那车祸的时候呢，我两位的这个的同事呢就是离世了，那时候我被安排就是到医院，那我在醒来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我那两位我的同事呢，那医生说他们已经离世了，只有你一个活着。那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在病床上我就想，我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为什么不是他们我离开他们活着，为什么只有我？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那我想到是说，我当初如何答应上帝的， 啊，所以呢，我就应该就要回应上帝，不是还是进入到这一个的社会。既然说要抢救灵魂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尽快，所以就不要回到这一个社会，被这个社会来去影响。
嗯，
所以呢，那我就在那一个时刻呢，我就想的更清楚的，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提醒，就让我能够完全的放下我的工作，就是踏入这一个进入神学院受装备。
是，可不可以再多讲讲这个车祸对你人生而言带来怎么样的意义？
这一个车祸呢，让我想到，意思说，真的，上帝给我的生命啊，每一个人只有一条的生命，我看到这个的生命，两个朋友的离世。我也非常的挣扎，
嗯，
我看到因为这两个朋友，我也曾经问他们是什么的信仰，其实我也想就说跟他们传福音，
哦，曾经其实是有想过的，
想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就是这样失去了这个的机会，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的过程的当中，当我躺在这一个床上病床上的时候，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说。我能够活着，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车祸，那些的那个车也是已经是毁坏的非常的严重，
嗯，
是很多人都说不可能还有人活着，
嗯，
但是我却是活着，所以我就想到，我想上帝真的是很怜悯我，就是让我能够活着的时候，就让我不要再想到说要做些什么大事啊，就是要有什么样的贡献，只是要回应神的这个的呼召。
我想跟死亡擦肩而过的人，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意义，会有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领悟，特别是与他同行的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画上了句点。那外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当你决定要去念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这跟你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呀，那时候当我得到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的祝福的时候，他允许我去神学院受装备，那我也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这种的鼓励，那我就踏上这一个踏上走这一条的奉献的路，那我看到在装备的过程，在去到神学院装备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自己实在是很多很多需要装备的地方，真的要成为要走这条侍奉的路，要成为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人，其实生命里面自己的生命还有许多许多需要神修剪的地方，去装备好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牧师，你刚刚说你就进入了神学院装备，但是你发现你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真正进入服事的这一个工作，然后把服事神服事人当做你的职业，也当成你的使命的时候，跟你本来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进入神学院跟毕业后在教会牧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去到另外一间神学院，就是读人的学院，就是要服侍人，因为接触的都是人，所以跟我起初的时候我要出来的，我觉得是说我的这一个的使命呢，我的这一个的热忱呢还是保持，我还是积极的能够还是把我的生命的见证，还是把上帝的心意要分享给别人，希望能够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一个福音的好处。
是，那在面对人群的时候，你还有遇到那些曾经可能 会因为贫穷或者是因为你其他的条件而嘲笑你，或者是让你感觉被冒犯的人吗？
呀，在服侍的当中呀，曾经也有一过有类似这样的人就是他讲述我在童年的时，就是在少年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那因为他们都可以了解到我生命的一个的改变啊，所以我都可以是说去接纳他们，更加要从这样的一个的学习的当中能够让他们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也不要因为别人看不起。我想更重要的是上帝也是看得起每一个的人，我想这个是我可以学习到的。
那牧师，你现在来回首看你的青少年或是童年时期的这个贫困，你是怎么感受到上帝在这中间的眷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等你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哦，其实不是你当年以为的那个样子，而是上帝的安排？
我想这是上帝一步一步在我生命的当中来挑唆我。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一个的过程，我想在整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呢，当我每逢想到有一些事情不愉快，或者是在侍奉当中遇到有一些的压力，或者是很困扰我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让我更知道我不是依靠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的方法，而是让我更知道原来有一位爱我的上帝，他在等着我，也让我去寻找他，因为他也是我的力量的来源，因为就我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得着智慧跟知识的开端。当我明白这一句话的时候，当我说对神的尊重的时候，那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要寻求神来成为我的帮助，引导我各方面，所以它就是我的知识各方面的一个的开端，就让我能够持守能够跟随他。
牧师，您接受了装备，然后到现在服侍人，我想服侍人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牧者成就感从哪边来呢？
成就感就是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我记得就我在牧养教会已经快要进入30年的时间在教会也看到有人生命的改变，是我很大的一个的喜乐。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一位这个的中年人他就在家庭里面，他可以说是脾气是非常的暴躁。家人呢都常常受到这些的家暴。那太太呢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跟他相处。那教会呢就看到知道这一个事件，那刚好那时候我被调派到去这间的教会，那每个人都很怕跟这位的丈夫相处接触。那我个人就想到是说神已经要我派到去这个教会，那我就有这个的责任怎样去帮助他，去感化他。所以我就接触了他，然后用上帝的话语，然后用生命的见证，用一些的个案用一些的见证怎样去更多的时间是陪伴他，能够让他知道整个他的生命所带来的这种的破坏或者的影响，也慢慢的陪伴他。记得有一次他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他的脾气暴躁，没有人陪伴他，那我就都一直在医院陪伴他，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就让我更多的机会能够跟他传福音，能够怎样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的上帝。他因着这样的一个的举动，因为他就深深的感受到神的陪伴，神的爱，而且看到这位的牧者愿意陪伴他，而且我那时候我也愿意能够给他三餐都为他预备，因为他太太都不敢去接触他。那时候有时候他太太准备好的东西我就协助他，就是送过去给他，然后让他知道是说每一个人都爱他。我说但是你 给人家看到是你不可爱，但是我告诉他，但是有一位的人还是爱你，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是爱你的人，就是上帝啊，就是上帝爱你，就是爱你是无条件的。他说，我就跟他说，那你生命必须要有一些的改变。我说，一个人只有一个的生命，我说你的生命只有停留在这一个破坏家庭这一个的过程吗？我说生命不要这样，生命可以去影响生命，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那我不断的在医院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解啊，他有一次呢讲了过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的生命，我说你希望孩子长大后可以怎样对待你吗？若是你对待这样的话，我想孩子可能也会有一天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我说你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吗？那我就跟他说不应该是这样，我希望你的生命是能够充满着一个的色彩啊，充满着一个的见证，能够让家人都能够感受到你带来这个家庭的这一个的温馨啊。所以他后来他就带他做了这个节制祷告，我跟他太太说，他太太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大能，这个是神的作为，上帝要改变一个的人就可以改变。所以他信了主之后，我都一直陪伴着他，给他栽培，给他学习，所以现在他也在教会当中也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一位的弟兄。我想这也是在我侍奉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一个的成就啊，让我看到神的大能的作为可以显明啊。
是。今天在我对面的是万喜良牧师，他从小其实经历了非常贫困的生活。我想贫困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各处各地都在，虽然可能现在没有人在用煤油灯，没有人可能还是有少数的人需要去为自己的水来张罗，但是牧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点鼓励，如果他们正在经历贫困，正在生命有很严重的物质缺乏，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仰望上帝？
我想这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对神就不要带着有一个的怀疑的心。因为当我们对神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神可能就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当我们对神全然的信靠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他也看顾每一个的人。虽然我们贫穷啊，虽然我们面对到贫穷或者什么，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没有任何的什么产业给我们，但是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产业，就是让我们一家人认识这位的上帝。所以从我们贫穷的过程，虽然受尽人的这些的嘲笑，但是神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有困难啊，但是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的人啊，包括你和我都在内。
是很感动，今天万牧师他在我们中间分享这些信息。那最后我还是希望请万牧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这些听众朋友他们并没有接触过耶稣信仰，那对于你而言，耶稣信仰对你的一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若是没有上帝在我生命的当中，我可能今天不知道成为一个是社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问题的人物，因为带着一种的仇恨啊，带着一种不原谅人的心，可能这样活着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反而有人对不起我，我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跟很多现在社会所发生这些什么党派呢，这些的东西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影响。所以我能够今天能够走上这一个奉献的路我回想我自己，真的是上帝怜悯我，恩待我，接纳我所以他没有条件的就是接纳我，爱我。
们今天非常感谢万喜良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万牧师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万牧师他的人生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我们请您打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